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现在已经秋天了，九月，眼看着好像十月快到了，那个秋意真是更浓了。那个暑假，那个放假日子已经过去，大家应该也都已经收心了吧。不管是一般的小学、中学，其实九月初都开学了，那大学应该是上个礼拜开学吧，还是这个礼拜，反正大家现在应该都已经上了正轨了就对了。暑假的时候一般来说大家会去旅游，那我今年呢没有回台湾哦。暑假我不太喜欢回台湾，因为第一呢最主要是机票很贵哦，机票应该是在六月的时候呢就会涨价了，那一直到九月中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它才会恢复到一般的票价。所以像我去年的时候呢也是趁着十一月的时候回台湾去哦，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回去比较好，因为第一票价便宜哦，那第二呢人也很少了。说真的，坐那个经济舱的时候啊，当然没有钱坐什么商务舱，更是说头等舱更是别说了哦。所以呢，当然只有钱坐经济舱了。那经济舱呢没有人的话，你把那个椅子都把那个把手推开哦，说真的坐起来比商务舱哦还要更舒服哎，可以躺，真的躺平哦。好，那暑假我竟然没有回台湾，在里面干嘛？那就是当然就利用时间说，到处去玩玩哦。那有时候并不是很长啦，那还有就是因为暑假的时候很多亲友团来嘛，那也跟着他们到处去玩玩走走。上次有跟大家聊到说去 Bratislava 玩的一些情况，那当然都是很短啦，尽量说不要挑太远的地方哦。反正说真的，欧洲很大，那有时候人在住的地方，你就会眼睛会看得很远哦。比如说我现在在维也纳，可能眼睛就看很远，说我想要到那个什么丹麦去玩啊，到那个什么西班牙去啊。可是事实上维也纳附近呢就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应该说邻国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国去的话那个意大利就在附近了。那这个暑假呢我还去了意大利，也没有去很长，最主要是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那去到了佛罗伦斯。说真的不远啦，可是说不远也蛮远的。搭飞机的话，直飞从维也纳飞过去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哦。可是呢这趟旅程说真的还有一点真是不顺利哦。一开始是呢我票订的是从维也纳直飞佛罗伦斯哦。可是呢这个就结果呢那个航空公司说打电话来讲，他说建议我改飞法兰克福再飞佛罗伦斯哦，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发现原本直飞佛罗伦斯那一班飞机那个机型有点故障哦，所以他们打算都停飞这一台飞机那现在的代替飞的飞机就是变很小，结果呢就他们就 overbooked， 所以呢那他们就圈些说是不是说可以改订其他飞机哦。那我还想好吧，那就改订其他飞机，因为飞机那个班机真的是很早哦，如果说可以晚一点起床的话那可能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就改飞法兰克福，然后再转飞佛罗伦斯。那事实上呢这个时间当然拖了比较长一点，可是到达抵达时间其实差不多啦，而且比较确定的就是这班飞机一定会飞哦，那反正直飞佛罗伦斯那一班的不见得会飞哦。结果呢这个一样，虽然说从那个多飞了另外一个城市，可是飞机一样爆满哦。不管是从维也纳到法兰克福那一段，还是从法兰克福到佛罗伦斯这一段呢，全都是客满。一般来说，我通常会要那个走道上的位置，可是这次要不到，他们说通通都已经满，就在窗户上位置，就窗户旁边位置。我想想也还好啦，一个多钟头那个不上厕所不起来走一走也还可以啊，可以忍耐啊。但是呢就蛮倒霉的，就是我旁边坐了一位男士哦，那位男士不知道是长途飞行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哦，他身上的味道并不是很好哦，所以我这个一个半钟头就在这个浓烈的体味当中哦度过，真是哦很不舒服的感觉哦，东西也吃不下。因为那个飞机啊小飞机哦飞得不是很高，那气流不是很稳哦，再加上旁边的人的味道并不是很好呢，那说真的真的是 并不是很快的飞行经验。那这个其实说真的，这个也还好了。最让我后来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是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人呢？也就是在飞机已经快要降落了，那机长已经开始广播说，现在飞机要降落了。那座舱长呢又讲说，好，现在我们飞机要降落，所以麻烦大家把那个所有的电子用品哦通通关机哦，因为会影响到这个飞行安全。就他才话一讲完了，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女士哦，她就把她的照相机给打开了。那照相机打开了，你说是你真的要做这种违法事情，要偷照照片随便，你至少做的不要那么的光明正大嘛，偷偷摸摸。偏偏他的开机声音还很大声，砰，就有那种音乐响声哦，一响呢，大家就朝着他看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空服人员呢也很积极的跑过来哦，就跟他讲说要他把这个照相机关起来哦。现在要快要降落了，这个时候呢会影响飞安哦，非常的危险。结果呢，这位女士啊，竟然很不高兴的说：“你们这边欧陆的飞机就这么啰嗦吗？我从美国飞来欧洲的时候，也没有人这样跟我说不能在飞机上照相啊。为什么你们德国的飞机就这么的啰嗦哦？”然后结果大家都觉得天哪，这位女士是怎么搞？如果说这位女士是一位美国人哦，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应该是大家很清楚说他们对这个。对于说的违反那个飞行安全呢，都非常的注重的一个事情。他们在这方面的做的呢，可能还比别的国家还要严厉一点。就没想到这位女士啊，竟然就开口讲这样子话哦，啊，一副就是很不以为然哦。当然，我在这里并没有说歧视任何国家的人的意思，没有人说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所以才这样，而是说他自己好像很。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很自大的态度，表示说他是美国人啊，所以他可以做这样子，他在美国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到了欧洲就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说这位女士是第一次坐飞机哦，还是说第一次刚好第一次被抓到说拿照相在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点拿照相机照相刚好被抓到这样。不管是怎么样子啊，其实应该现在除了说在安全检查的时候一些瓶瓶罐罐啊水啊液体不能带之外，这个是比较新的规定。可是在航空飞行器上面说在起飞降落这段时间不能够使用电子产品，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样子相关的规定哦。那这位女士还这样理直气壮啊，当然我是觉得这位服务人员呢还算是蛮好的，他还只是说劝他，那要他把那个相机关起来。如果说有些那个服务人员他态度再坚持一点的话，恐怕就真的会把他送这个航空警察局了。就在这个飞机停止之后，那就下飞机了。那佛罗伦斯机场呢是一个非常小的机场哦，大家都大概知道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下飞机的时候每个人都对这位女士抱以不太不屑的眼光，甚至有点引以为耻的眼光啊。那从在这刚好在这班飞机上面几乎都是所有都是来自美国的观光客，那不管是他的美国同胞也好，还是其他少数的欧洲同飞机的人啊，大家都对这位女士抱以不解的眼神哦，然后眼光就是不太瞧不起她，对。然后结果呢，这位女士后来我下飞机就看到这位女士，天哪，这女士一看就是那种很像暴发户的样子哦，全身的名牌哦，佛罗伦斯那天天气非常热，他还穿了一件红色的大斗篷，那手上提了一个好大的名牌包包哦，他眼睛上挂了一个很大很大可以遮住半个脸的太阳眼镜，他眼镜看起来蛮轻的，然后呢，旁边那男士应该是他先生嘛，就他一下飞机呢，就臭着一张脸，然后对他的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这个样子。”我想这位女生应该是被宠坏了吧。如果说她真的这样子的话，这么任性的话，我觉得建议她应该下次包私人飞机到各地去玩啊。那到时候如果说你在私人飞机上，你真的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拍照啊、摄影啊、录音啊， 应该就是随便你吧，因为毕竟你不会影响到别人安全的，不是吗？好，那这是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佛罗伦斯我并不是第一次去了，这是因为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所以说真的来去匆匆也并没有很仔细看。那这样天气很热，游客很多，所以对这个地方也并没有说特别的想再去多看啦，因为人实在太多，你看来看去到处都是人哦。但是还是有一个另外的一种想法，主要是从一些观察啦，我觉得意大利哦，这个地方，意大利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很讲究美感的人哦。从那个人的身上你就可以看出来，现在走在路上天气这么热，人大家走在路上看到就是穿凉鞋啦，穿球鞋啦，穿得很凉快的那些人，大概都可以知道这个应该都是观光客。因为当地的人呢，当地像我讲女人啦，我比较注意女人哦。若是当地的女士呢，她们穿球鞋真的都是穿那种恨天高的高跟鞋，她们就细跟的高跟鞋哦。那要不然呢，就是穿着靴子，今年好像是靴子特别流行啊。即使温度这么高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穿着一个细肩带上衣，穿着热裤，可是穿着一双超长的靴子哦，让我一时有觉得说好像混合了北极跟非洲的那种天气的感觉哦，上面是非洲，下面是北极。可是哦，这个对意大利人来说就不成问题哦，虽然反正这个时尚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呢一个就是从人的一个姿态上面，你可以分辨说什么是当地人哦，什么是观光客。那意大利人哦，说真的大家都会觉得说意大利人男的很帅，女的很美，可是说真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哦，他们并不是特别帅特别美的，而是他们整个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让人家觉得他们真的是好有型哦，好像每个都从那个时装杂志里面跑出来的模特哦，每个走起路来都很有自信哦，每个都是抬头挺胸的。不管说你穿的是一般的 T 恤也好，或者穿着名牌的上衣也好，可是总是你总去感觉到说他们就是可以穿出很有味道来哦。我想这个就是每个国家人的气质哦，每个国家人的气质你就是展现出说那种不同感觉。就像有时候呢，有时候走在维也纳街头啊，看到这么多观光客，可是我一眼就可以看出说哪一些是台湾来的观光客。这个其实就是应该是说很多人都可以有这种感觉，你可以一眼就分辨出说这是不是你自己国家的人哦，那是一种凭一种感觉嘛。因为每个国家呢的人散发出来气质哦真的是不太一样。一般来说人家会说欧洲人跟美国人一样，我们讲的欧美人士嘛。就我的观察是说，其实我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那个也是怎么讲，就是一种气质的感觉。其实你看久了你大概就会感觉到说那个每个这中间细微处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哦。那意大利人呢，说真的他们每一个都要真那个态度姿态真的很像那种骄傲的公鸡，男的都很像一只骄傲的公鸡抬头挺胸，女的就很像那美丽的花蝴蝶哦，每个都非常有自信，我觉得是一种姿态吧。所以你特别呢能够把那种服装啊时尚表现出极致，应该也是这种一种民族性吧。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很多这种全球的时尚哦，大家都会看着意大利今年流行什么，这个米兰毕竟是时尚之都，那意大利人呢也是时尚的一个表征哦。说真的我觉得比较起来，巴黎人跟意大利人比较起来，我觉得还是意大利人比较好看，因为他们哦真的比法国人还更有自信哦。这个自信呢说真的就已经赢了很多了。不过我对意大利倒是有一点哦，有一点小小的，也不是说小小的抱怨啦，就是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国家太注重美感了，太注重时尚了，什么东西都很美，你会觉得你看上去你会很惊艳，但是呢你仔细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实用。这个就是跟这个日耳曼民族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个日耳曼国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国家的东西哦，虽然说你第一眼乍看之下你不会觉得很好看，可是呢如果你用了之后你会觉得它很实用，真的是符合人体工学啊，而且很坚固耐用。这个意大利的东西呢你会觉得说 你眼看上他你就爱不释手，你非要拥有不可。可是当你拥有之后，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去发现他的缺点哦，可能也不是实用啊，那可能不是那么坚固啊，也许当然这个出发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日耳曼民族他制造的东西说是希望你能够用一辈子哦，啊，这个意大利人他们制造的东西就希望说你每年都换新的。那当然这个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这个全世界的那个经济商机哦，考虑到他们国家商机的发展，就是说希望你每年呢都买新的东西，那今年流行过的呢你明年就不要带，明年带出去就被人笑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时尚可以不断的进步吧。最主要像这次感受比较深，就是我住的那个旅馆哦，一进去我真的觉得哇好美哦，惊艳。这个浴室哦，所有的浴室里面全都是那种很棒的那个玻璃哦做的，看上去真的是晶莹剔透啊，非常的好看。那镜子也是很大的一片落地镜哦，看上去真的是觉得你会爱死它。可是住进去才发现，哎，这个洗手台哦，实在是离镜子太远了，那你发现你根本照不到镜子，就那个全身那个照衣镜呢，那边又没有灯光哦，所以呢，你站在那边就是暗暗的，你看不是很清楚，一眼看上去很吸引人，可是真的，这个真的就又符合的这个我对意大利的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是刻板印象，毕竟我这个地方没有住的很久哦，每次都只是这样沾一下酱油，这样来一下，还有符合我的理论哦，就是比较属于中看不中用型的。那像这个他的那个淋浴设备呢，他那个蓬蓬头不能动的，就在最上面哦。也就是说呢，你洗澡的时候你就非洗头不可。那还有呢，就是你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个水龙头刚开的时候，就算你开热水的地方，它出来的时候不会是热水哦。那水呢喷下来就一阵冷水，会把你冻到那个冻到整个人都醒来啊。然后过了很久的时候，热水才会慢慢来哦。可是呢，你在那个淋浴设备里面，你一个帘子又要关起来，所以你不可能说把水打开哦，人站在外面，水都会喷出来嘛。这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看，可是用起来实在不是很实在的地方。大体说来呢，意大利是一个绝对值得去看、去度假、去稍微奢侈一下、爱自己一下的地方。但是说真的，要让我在那边常住，恐怕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适应。我就说跟其他这个城市比较起来了。好，那不过意大利菜说真的真的是很好吃哦，比这个维也纳菜好吃多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